这个借着这机会再看几段圣经。第一段就是刚才这个唱诗里面的这个约翰里啊，这里想叫人自由释放。那我们这个借着这机会再看几段圣经。第一段就是刚才这个唱诗里面的这个约翰八章三十二节，说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那么刚才唱诗里头也讲到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弟兄也祷告的时候也说耶稣是道理、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耶稣就没有人到父那儿去，这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那么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里面说，只要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么我们这个真理，今天谈到这个科学与真理的问题啊，很多人把科学当作真理，科学是不是真理啊？我们要把大家这个再想想看，科学就是真理吗？也许是真理的一部分啊。这问题什么是真理，是老早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八节里头比拉托就说过了，什么是真理啊？他就问什么是真理，问耶稣基督什么是真理。所以这个题目呢到现在还是一个很热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还是在讨论啊。那么假如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这真理是谁呢？真理就是耶稣啊。如果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就是耶稣的道，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的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的，有真理和人的仁义和圣洁。这里我们这个刚才这个吃饭以前我们徐牧师祷告的时候也说，我们这个照圣经上讲，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里圣经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穿新人还是照的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新人是照的神的形象造的。在亚当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是亚当被这个耶和华造的时候，那就是照他的形象造。那么当我们亚当我们的祖先这个犯罪以后，那么他这个形象就变化成了旧人的这个形象。那么我们现在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那么又能够恢复到神的形象，这是我们希望。那么跟着之后，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里面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知道的真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将来就是未来的时候有人背道所以他们呢就有的时候不能够了解真道，有很多邪端很多艺术这不信的人他们都不能够领了真道，因为他们遇到而背驰。在彼得书一章十二节里头，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里头说，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事 常常提醒你们，揭发你们。有的时候我们听过一次道，听过很多类似的道，但是还是值得再听的。有的人他说这个，但是有一个传道人他说，每一个人到主日崇拜啊，每个礼拜去一趟，好像是啊，用这个篮子去到井里头啊，去这个吊水。篮子吊水是怎么讲？我们普通都是用个桶子放下去。你们这个，假如没有我们大部分都知道这个井水，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井水。我们都知道用个桶子放下去之后把水拿起来。那么这个牧师他说唱这个就不同的调子，他说你们是啊信徒啊，到礼拜天做礼拜是好像用篮子到水里去钓。那这个人就说，哎呀，这个篮子去钓干什么呢？钓了半天是还是个空篮子拿上来，是不是？好处就是你常常的钓啊，每次钓就洗一洗啊，这篮子洗干净一点啊，这样子。那么这里也是说你们啊，要这个常常的提醒你们，揭发你们。所以有的时候是老生常谈，但是还是值得我们再谈。在约翰第一书里头啊，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是自己是无罪的，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这个就讲到真理，这个真理和这个谎言是相对的。那么这里又告诉我们基本的这个道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的真理的道理呢，就是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福分，洗净一切的不义。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九节里头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所以当我们啊爱神，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假如不相信神，那根本就不是属真理的。虽然很多人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那但是他们再怎么天花乱坠他们可以欺哄一时，但是不能够欺骗人长久。林肯也说过，你可以骗人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骗人永远。他说你能骗一部分的人，但是你不能骗所有的人。所以这真理是最后是要显出来的。真理好像是一个火一样的这个指头不能包火指头一包的话，这个火一下子把指头烧出来，那火还是可以这个看见。那么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里面这里又值得我们再温习，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那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我们都是胜过世界的人。第六节说，这些接着水又用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不光是水里，而且是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第七节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真理这定义就是圣灵，就神的灵。耶稣基督我是真理那么圣灵这儿也是真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是真理的这个归属。那么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真理这个真神呢，就跟真理呢就达成了很密切的关系。那么有这个基本的这个思想留在我们心里之后，我们再思考下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科学与真理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很多科学家他们这个寻找这个好像这个他们的这个答案，结果他们发现这个 最后的答案呢，好像就是跟神学家在几百年前已经在那儿啊，这个寻找和在认识的。所以这个情形就知道，这个科学是不断的改变啊，后浪推前浪啊。那么科学呢，它这个结论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我们说是这个牛顿的这个力学定律啊，他后来这个很好，现在还是用啊，这个到月球上还是用他这个万有引力。但是你假如到了这个原子核子的啊，核子的里面，它那个地心吸力啊，这个万有引力的这公式，我们刚才写的两个公式里头，一个是这个万有引力的公式，插了一个 k 的这个 coefficient， 这是这个叫什么的系数啊，一个恒数啊，这个就是 e equal to k， 然后 m constant over e square， 这样。那么这个 e 也是一样，是另外一个 k a constant。所以这个等到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来了之后，就是可以讨论到这个 quantum mechanics 之后，就是量子力学啊，那么就可以讨论到这个在这核子里面这种啊各种的力量的反应。那么那个就跟普通的不一样，我们普通万有引力的时候，这个和它这核子里头的不一样，那就是有所谓的这个弱 weak force and strong force， 还弱的和强的，还有其他的。那么现在我们又发现 ultra 这个 ionic force， 那么第五个不同的力量。所以这些这个每一个的字一个变化又变化，这科学是变化的。那有的时候呢整个的定律推翻，有的时候呢就改进啊。所以这是那么神的真理就不同了，它是永恒的，立万事而不变啊，这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诗篇里头啊，这个117篇89节说，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神的话，神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么这个科学的这个道理呢，就是也有极限的啊，也有一个极限，就是它不是完全，不是完全的。那不但是我们现在分析它是有极限，就是科学家自己也觉得有极限。比方说这个假如你学这个好像也许中学或者什么大学里头这个物理或者化学方面的这个科学方面的，都知道一个定律叫做这个Heisenberg's Law of Uncertainty， 就是海森伯这个人他有个定律，就像牛顿定律的海森伯定律啊，是有限的啊，这个就是不可知的啊，不可完全知道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从科学的实验或者理论上推定啊，在这很小的这个 particle， 像这个很小的点，像这个电子，这个电子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进步到电子显微镜了，是不是？我们从前是用光学显微镜，用这个不同的这个 lens 的这个玻璃的镜头啊，光学的玻璃镜啊，可以把这个小东西放大啊，把细菌可以放大，可以看见。那么电子的这个显微镜呢，它这个也是这个更好了。那我们讲这个显微镜，我这些乱画啊，它反正几个东西来啊，它这一来之后，这个很小的一点呢，就一看就是大一点。10倍、50倍、100倍这样。那么它这个是用光片啊，光片这个射了这个小的这个细菌什么的时候，那么反射出来光就射到这个眼睛，这个就可以看见。那么电子显微镜我想有很多人有些熟悉，假如不熟悉我稍微讲原理差不多的，它这个不是用光，不是用这个 light source， 它用 electron， 电，这电子呢，就是
设的这个object 是这个看的东西呢，它用这个其他的这个电子这个design 这个我们说 black box 一个这个仪器，我们不懂它的内容，它专家就是完了之后，它也一样的扩大几大，它的大数呢可以
几万几万啊，几十几万，甚至于100万这个大啊，100万这个大，所以看着就可以很小的一个东西，很小的一个分子，它可以用这个照射把它放大。那这里可以看细菌，这里可以看分子，这个差的很多啊。但是呢，电子呢，它是电子照的，因为电子的反射，这个是光线的反射。那么这个小的这个，假如这个不是一个其他的东西，不是一个分子，而是把这个电子放进去，电子太小了，眼睛都看不见，电子太小了。那么我们是这个电子在里头，我们用电子呢，来说它这个光源的样子，完了之后再希望它反射出来，再有被这个电子这个显微镜看见。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电子和这个电子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打过台球的吧？打台球，这一个球和另外球在一起，你这个球打的累的话呢，两个球一样大一样重的话呢，就把那个球打走，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事情，这个电子打的这个电子，这个电子就跑掉了，一跑掉我们就看不见了。这个不能够看见它的 reflect， 它的反射，导致这原来电子就跑掉了。所以呢，这个 Heisenberg 他这个理论呢，就用这个简单的这个解释呢，意思说他这个你没有办法啊，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在同时啊测定这个小的这个质小的点的这个质量和它的 momentum， 就是它的这个怎么翻的中文怎么翻的 momentum 啊动量啊，就动量和它这个质量是没有办法同时测定的，因为你这样一设置，这个已经走掉了，这就看不见了，就是，所以这是它的 limitation， 这是它是有限制的，科学到了一个地方有个限制，极限。那么科学有极限是这个是自然而然就在科学里头就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是用这个统计学啊，把这个中庸。average 一下呢，大体上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实用的这个好像这个数量，但是呢，理论上讲起来呢是这个不能够是有极限的，这不过是一个意思而已。所以这个科学呢不是一个绝对的，在这讲起来不是完全绝对，你要讲分这个很详细的分的话，它这个根本上就有一个极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呢就是那个极限啊，它只能 approach， 只能好像慢慢的这个跟极限相近，但是这个是绝对不能达到那个极限啊，这至少这个理论上讲是不能达到，但是 in practicality 就是这实际上也许就可以算是这个好像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先生，中国这个念就差不多先生，比方说这个现在我们研究这个绝对的零度啊，绝对零度 absolute 这个zero 的，那是这个 Kelvin 这个 scale， 这个零下多少度啊？273度，零下273度，摄氏零下273度。那么这个温度，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这个 create 这个完全的达到那个零度，因为照那个零度讲啊。在到了那个温度的时候啊，所有的分子的 motion 就是它的这种运动啊已经没有了，普通的一个分子或者这个一个在这个空气里头经常的这个有抖动的啊，有抖动的，它这个电子也在旋转或者在这动的，但是到了那个 absolute 就是绝对的零度的，就是摄氏这个刚才讲的摄氏273度下面，零下273度的时候，那理论上讲这些东西都不动了，就是呆掉了。那么换句话说，本来动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气体有个容积，好的，你假如不动的话呢就没有容积了，就是好像 成了没有 nothing， 就是没有东西啊。这个那一点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这个科学家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实验物理家啊 experimental physicist， 这个是一个很这个低温的这个研究方面也没有办法 create 那种情形，这也是个极限啊。到那个时候好像都变成没有了，这个理论上讲的话都是没有了。那么我们从圣经里头也发现呢，这个圣经虽然不是一个教科书，科学的教科书，但是在里头也很多真理啊，到现在还是可以这个算是这个科学家都是不能够否认的。比方说在约伯记26章的第7节里头，他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啊，神将大地悬在虚空，那个时候还没有天文学也也没有这个好像这个了解这个好像太阳系啊，这个行星啊，地球是行星之一啊，悬在空中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约伯呢，他这个就普通一个，他是一个好像一个商人或者是一个富翁，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学过这个高等的这个天文，但是他就经过神的这个智慧呢，他就能够讲的这样子的话啊，讲大地悬在虚空啊。那么他又说这个啊，在这个28章这个约伯28章25节的时候，他说要为风定轻重啊，这个神啊要把这个风的这个重量的可以听得轻重，风的重量怎么听啊？怎么现在就假如用气象学的看法呢，风怎么有重量呢啊，这个空气怎么有重量呢啊，就是气压，就等于气压，这个气，这个怎么有气压呢，这个就是很多空气的重量啊，就是气压了啊。那么也很奇妙，气压很奇妙，我们这个照这个气压，我也不晓得现在是应该多少，这个气压普通是这 standard 这个气压什么的76mm per square inch 啊， millimeter per centimeter per centimeter OK。 那么这样算起来这个重量也相当可观，假如是这个我们天天这个生活好像没有感觉到空气有什么重量，没有感觉空气重量，假如真的把那些这个每一个小的三厘米的这么多有七十这个 meter 的这个 mercury 啊 mercury side OK， 把72个这个 centimeter 的 mercury 这个重量相当重的，我从前在这个实验室这个一个 barometer 啊，就是那个测器器打坏了之后啊，我自己找了一个玻璃管的，想用水银把它浇进去啊，把它做啊，把它修一修，很困难，那个很重，那个水银很重，这么高的话好像塞不住了的，本来要用这个手放进去把上面水银搞了之后，再把这个管子装满那个水银之后塞到那个水银池里面啊，这个不重要啊，不重要。那么就是反正很重，假如每一个这个centimeter square 有这么多重量，这么个重的这个 column， 我们身上有多少这个centimeter square， 那么每个全身都压了很重很重的水银的那个分量啊，那我们整天都就不能够透气了，不能够透气，不要做事情啊。那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感觉这个，没有感觉，是原因呢？据说是怎么样？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是空的，所以我们里面也有空气，这里的空气和外面空气那个压力相等，所以对消了，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很轻省啊。这个耶稣的担子是轻省啊，我们真感谢神。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很奇妙的。这个，唯要风定轻重啊，这约伯书28章25节里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这个有很多的真理，我们再看看呢我们这个自然界啊，这科学家或者这个科技家，他们常常的是这个仿效神创造的一切来发明一个新的东西，那这怎么讲呢？ 比方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俄国的这个飞弹打到英伦啊，打得很厉害，把英伦打得这个好像这个落花流水差不多，逃难的啊，空弹的空袭的时候，大家都是都是很苦。那么这个怎么样这个防御呢？就想出办法了，就发明了雷达。雷达怎么发明的呢？你们已经知道了，是这个老早神老早就有这个雷达。不过我们那时候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这个在这种战争的这个压迫之下，大家就动脑筋啊，就想出了这个这个雷达。是原因是用这个蝙蝠老早有雷达，它蝙蝠是眼睛是看不大清楚的啊，它在黑暗里头呢更是看不清楚，但是它在里头这个黑暗里屋子里飞来飞去，它也不会撞墙，也不会撞，这什么原因呢？原因它的这个发出水里发出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很高的频率，很高的这个频率，这个声音碰到了这个墙，它马上有回音打过来，那么它很敏锐的可以听见这个回音，所以它还没有到墙的时候，它听见回音之后，它就不到墙上去了，就飞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它是用这个方法。那么这个科学家们就说，哎呀，这个蝙蝠可以，我们也可以，所以就用这个方法，就是雷达就这样子发出一个波，这个波射到了一个飞弹来了，或者一个飞机来了，那么那个波马上也射回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啊，那里有个这个飞机或者有敌人的这个这个飞弹来了，所以这个雷达呢是很普通的一个东西现在。但是这个是还是从这个仿效神的这个创造而得到的。那么瑞士的星星，我刚才讲的这个红内线是发热的啊，就是发热的东西呢，这个现在我们用这个 heat searching 这个飞弹，就是追踪这个热源的飞弹啊。那么比方说这个外国的这个敌人的飞机来了，飞机有这喷气机或什么东西，它后面一定有这个很多热气喷出来了啊。那么它有热气的时候，我们的飞弹呢就专门找了一个有热的地方跟着走，那么一跟着它这个热的地方呢就撞上去了，那就把它打下来，就这样子。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这个飞弹里头有一种叫做这个响尾蛇啊飞弹。原因是怎么会叫响尾蛇飞弹？因为这个响尾蛇天然的它具有这种温度的这个测定器，它有千分之一的这个一度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它就可以体验到，可以侦察得到，它非常敏感。那么我们人假如走到这响尾蛇旁边，它看不见我们呢，它马上就知道我们在旁边，因为我们人的体温，我们假如我走到这个弟兄假如是蒙着脸或者就在黑暗里的，他一定不知道我在他旁边，我悄悄走。但是假如是响尾蛇，他知道，因为我一去他就可以感觉到我的热量，他马上就可以来咬我一下。所以这个飞舰呢就叫做响尾蛇飞舰，就是追踪这个热的这个热差的这种飞舰。所以这个又是响尾蛇的多少年这神就是造出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在一天园里头那个蛇是不是响尾蛇啊，不知道呀。但是这个蛇在那个创世的时候已经造出来了，那么所以我们可见这个人就是学习这个这些神的造物来运用这种奇妙的这种天然的已经存在的真理，这科学就是模仿来这个来寻找而人运用。那么此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啄木鸟我们知道啄木鸟在这个树上这个它这么大个树，有这么多个树林里的有多少树，它为什么假如每棵树都去这个戳一戳的话，那它饿死了，它在戳了半天戳不出个东西来它戳不出来，是因为怎么它的耳朵很灵，它可以在这个树干外面就听见那个树的杆子里面那个虫在动的这个声音，很灵，所以他听见了之后，他才造了那个声音 再错，再那就抓住了啊。那假如我们要去找一个，那就不容易找了啊。就说这个奇妙的这个周末要用这个方法啊。那么这个是这种东西也许这个我们人看看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也可以发明一个新的东西啊。现在还没有人发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明。假如你发明的话，也许你可以这个有专利或者怎么样啊，可以假如拿到这个专利权，你可以把这个一部分十分之一捐给教会啊，澡堂建堂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啊。那么这不但是啄木鸟，还有这个 robin 啊，这我在这个北部东北部的时候，到了春天有很多这个 robin， 就是这个罗宾鸟。像罗，它这个肚子是红的，你们有人见过啊？它就是一飞来就是在草地上就吃这个虫子，但是怎么知道有虫子呢？这虫子都在泥巴底下，它也是一样，它耳朵很灵，它到那儿一走，它听见这个泥巴底下有虫子，它也可以吃，所以它的这个敏感也是一样。那么当然是很多的神秘的这个天然的真理我们还不能够完全了解啊，正在还寻找中。比方说这个候鸟啊，候鸟像这个燕子，像这个秋燕啊，这个 Canadian 这个 geese 啊，加拿大的这个鹅，飞蛾，他们这个到了一个季节，他们就要飞啊，从飞几千里。这个东西，这种真理，我们这个科学家还在寻找，啊，这怎么会飞？为什么飞啊？他们怎么会飞得这么正确？啊，一定可到时节到了，他就飞。而且奇妙的时候是，假如是这些人啊，这些鸟啊，他们是几岁大？那么他有飞过一年了，他第二年认识路了，是不是？第二年他这个老马仕途，他可以飞到南边或者飞到北边。但是有的呢，他刚刚这个生啊，刚刚生，或那么刚刚生的人，他第一次没有，他也许跟着别人走，那也可以说过去。可是呢，我们就想到另外叫做这个凤蝶，就是这个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蝴蝶，很大的凤蝶，在加拿大有些是凤蝶啊。他们每年呢都要飞到加州啊一个地方来度一下，那么完了之后呢又飞回去之后呢，他这个蝴蝶活不太长了，就死掉了，他就生了这个卵之后啊，第二年那个蝴蝶又出来了。这些新的这一代的蝴蝶呢，他从来没有飞过，那他还是第二年还又回来，又回到老地方，那怎么回事呢？啊，这些蝴蝶都是新的，从来没有飞过，也不知道方向。啊，不像有这个老一代的人带领，他们就自己，还自然就飞来了。这是奇妙，我们还不知道，科学不知道，啊，这正在研究啊，怎么研究出来这个奇妙？那么至于它飞行的时候怎么找方向，这些东西都是很难，有的人说是他的眼睛很亮，也就是说他有这个 radar 在里头，或者有这个磁盘啊，有这个在这个脑筋里头，他可以对准了这个什么北极或者南极啊，这个方天，还可以观察天上的星座啊，照着星座飞啊，诸如此类的，这个都有点对啊，都有点，因为照这个。照有一个实验的，你听起来很好玩，他们这个天文台有一种这个有一种 museum， 有一种这个天文台有一个半圆形天，这个弧形的天，这个天窗啊，天花板，他用这个一个灯啊，幻灯一样东西啊，把它天上的星辰啊都放在幻灯片里头，一照照在天，照在一个天花板上面，那么上面就有各种的这个星座，有北极星什么东西，那么他就放一个鸟在里面，候鸟在里面，那么这候鸟就开始飞了，飞的时候就照着这个星象飞，那么他这个幻灯可以转向的， 就把那个北极星慢慢的转到这边了，本来在那边转到这边了，那么那个鸟就跟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很奇妙。那我们这个做着人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至少我自己到这个黑夜的时候，你要问我北极星在哪儿，我还找不到。也许你们比我聪明的，这个鸟这个也没有这个受过高等教育啊，没有学过天文，它生出来就知道这个方向。啊，这个东西，这是神的真理，也是个，啊，这科学家也觉得奇妙，啊，所以我们这个想到了这些，我们真是觉得这个是实在是啊不可思议。也许你们有的人读过一点这个见证，也是 Dr. Wilson 啊，他这个写了一些这个很好的这个描写，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啊观察。啊，这个就繁扬了神的智慧和奇妙啊。那么他说这个他说上帝是很精确的啊，掌管了植物动物和矿物界的一切啊。他说比方说这个洋芋虫啊，这他这个孵卵呢七天里头就出来了，金丝鸟孵卵要14天，金丝鸟14天，普通的鸡和鸭子要21天才可以把卵孵出来啊。那么鹅呢鹅和鸭子，鸡呢是21天，鹅和这个鸭子呢要28天才把卵孵出来。那么野鸭子呢，它要35天才能孵出来。鹦鹉和这个鸵鸟呢要42天才能孵出来。那我们真奇怪，我这个把这些数字从这个啊7天14天正好一倍，21天3倍，28天4倍，35天5倍，5×35啊，42天6×42，我说这奇怪，这个神这个怎么把这个孵卵的时间算得好好的，都是7天这个这安息日啊，倒是安息日，这过了之后又7天，好像我们做礼拜一样啊。这个神这个太奇妙了，这不可想象啊。这个所以我们神的智慧啊是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实在是不能够理喻，但是啊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啊。那么跟着之后我们就发现呢啊，这个他又讲了啊，他说这个假如植物啊，我们刚才讲的动物，那植物方面神也管。他说这个上帝的智慧啊，也可以从这个他安排这个这各种种子的数字和结束啊，这个判数来看出来。他说西瓜，我们现在这个加州啊产西瓜很好，除了这个去年有一次西瓜中毒了哈，是因为我人为的啊，你们不敢吃西瓜，那今年西瓜已经很好。西瓜上面有条纹，是不是我们这些人平常人都不太管的，假如你花一点功夫去数一数啊，这个条纹都是双数啊，是双数啊，都是双数。那么橘子里头呢，我们这个加州的 California 的 Orange 很好，我们这个南加州啊有个 county 叫做 Orange County 啊，就是啊整个的县都是好像从前出 Orange。 那么你假如橘子打开来之后再数数啊，判数也是双数的。那么你假如这个到秋天或者现在这个 sweet corn 在常常在家里吃点的 sweet corn， 现在上市的时候是1块钱可以买一打，就不晓得有没有这个价钱啊，我很欢喜吃。我吃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神这个伟大，假如我数一数有多少这个牌，多少牌又是双数的啊，这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么等我现在已经在美国这个吃 cereal 是有了，但是我们很少人到田里去看这个磨子这个长起来，假如在中国的话，经过磨田呢，那个磨浪很漂亮，你把它磨子拿出来啊，拿一个出来，把它种子把它行数也数一数，又是成双的。那么我们加州的香蕉也不错啊，有的时候 on sale 这个25 cents a pound 啊 ，19 cents a pound， 这个价廉物美啊。假如你把这个香蕉不是一条条，你它整个的一大堆的啊，你香蕉我们假如是没有采下来一大堆的， 它的排，它的最后的最下面一排呢也是双数的，啊，那么跟了之后呢，第二排呢是单数，第下面第三排又是双数，又是单数，双数，单数，双数。今天早上我想帮助这个排这个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排的双数，第二个排单数，你看是七个啊，啊，这样子，第三个又是双数，后来我就没管了，大概又搞乱了。但是神是管的，他什么都管，他清清楚的，不能够像我这样马虎的，他管的双单上了就上好了，呀，呀，这是奇妙。那么除了之外呢，他说海浪，海浪，我们到海边，这里是比较远点，那有的是住近点，但是加州的海岸线很长了，你到海岸的机会很多了。你每分钟那个海浪啊，破这个海岸的时候啊，26次，也是双数的，啊，双数的。那么这样的想想真是奇妙，都是双数，双数，双数，双数，双数，双数。那么我们就想到圣经里头耶稣啊，他说30倍。60倍、100倍，都是上述的，啊，都是上述的。所以这个最奇妙的，这个太好了，神的道理和这个自然界的这种还观察，很多这个地方都吻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留心啊，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奇妙的地方，啊，就没有注意到奇妙的地方。那么还有就回到我们这个动物还有很多动物，这个我们是唯一的这个好像这个可以站立的这个人类的啊，他们这个把我们分为动物之中，万物之灵还是动物。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牛啊，四肢的马啊和这个象啊，我不知道你们进过动物园没有，我是没有特别的注意啊。我在这个圣地亚哥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zoo， 你们去过没有？啊，有人去过。里头有 elephant， 有这个象，有的是这个非洲象，有的是亚洲象，非洲象高一点，亚洲象低一点，那么耳朵大小也不一样啊。但是呢都是象，也假如你到马戏班里头这个耍马戏的时候，这个一个女孩子指挥这个象说啊，敲着她腿，她就前腿先跪下来，再一下她就两个腿都跪下来。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的腿啊？
都是
我的天，他的腿就像一样。这个像他跪下的时候啊，真正的这个愿意去接受，哎，很骄傲。就像我刚才说，很多人不认识神呢，是因为他们骄傲的缘故。比方说，这个牛顿，他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个信徒。是很大的科学家，但是他同时候的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也是在科学上很多造字的，但是他们不信。有一次啊，一个朋友来到他的办公厅，他说，要找这个牛顿啊，谈一点这个，谈一点天呢、啊，或者谈一点这个他们这个啊研究的东西啊。那么牛顿正在忙着，他就没有意识理他。那么和他进来之后看你了，他说。他说我在你门口啊等你的时候看见一个天动仪啊，这个设计得很好啊，这个太阳在中间，那么九大行星啊，这个在旋转啊，这 mechanically 这个 design 的好像一个表一样的一个钟表，从前的表是有法条转的，现在表已经不要转了，是不同的 design。 那他这你这个做得好啊，一个天动仪重的好啊，这是好，你是谁设计的？牛顿这个想想，这个人不相信神就算了，没有人设计的。哎，他说，哎，牛顿，你开玩笑，怎么没有人设计？怎么会？哎，他说，哎呀，他说算了，没有人设计。哎，他说你不要开玩笑，你说这个你从前都是很严肃的人，怎么今天你开我玩笑了？他说是啊。他说不需要人设计啊。那这个朋友他说这一定有设计的，是不是你设计的？他说不是我，不是我。那么最后他盯着牛顿们，就是牛顿就反问了，他说你根本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神设计的，这个太阳系是神设计的。那么既然这个太阳系是自己在那儿的，宇宙是自己在那儿的，自存的话， 那么我这个小的这个天洞仪在这儿也可以自己存在，用不着设计啊。啊，这个人一听啊，他懂了，因为这么小一个天洞仪都需要一个设计的人，那么这个真正的这个天洞，对吧？这个太阳系，真正的宇宙系，那更是需要一个更伟大的设计者。所以这个人就听得听进去了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骄傲啊，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愚蠢，他就是这个不知道这个天高地厚啊，觉得自己是什么都知道啊。那么这是一个很这个很好的这个一个比喻，所以希望啊大家都是能够看见这个一个小的天洞仪啊，能够想到这个宇宙啊是有个创造者。那么同样的呢，我们的手表也是个小的啊是仪器，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原子笔啊，这个钢笔啊，你可以说啊这自己生出来的，那没有人相信，一定是造的，所以都是有造的。房子也是一样，圣经上也讲这房子，你看了房子就知道是有造人，有造匠啊。那么看了这一切都有造的人，所以这一点讲起来呢，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啊是在的，但是有的时候人这个太近视，只看到这个真理啊，这个表面上的现象，而没有看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创造人啊，这个启发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科学是有极限的啊，我们也讲过了有所谓的这个 Heisenberg 的这个不可定的这个定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啊再看呢，有一位叫做这个 Sir 啊 John Eccles
John Sir， 他大概是一个英国人啊，做实验做的，在这个研究方面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啊，这个英王啊就给他一个这个爵位啊，叫 Sir。 那么他这个成了爵士以后啊，他呢写了一个报告啊。那么他是也是研究人脑的这个一个研究专家啊。我们今天讲这个脑子很多，因为这个脑子实在是很重要，没有脑子我们今天很多事情都做不来啊，就是成了就白痴了。那么他写了本书啊，他这个书的名字叫做《人的奇妙和我们的头脑与思想》啊。那么写了这个书以后啊，就是这个新闻记者就看到写了书，又是大的科学家啊，又是这个英国的爵士啊，这个都很好的，就是去访问他了。那么访问他的时候啊，他发表了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他说地心吸力的定律啊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定律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地心吸力是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又不是最终的真理呢？那么他就解释了，他说我们需要把很多的科学家对于科学研究的结论的写作的最终这个是真理的这个信仰来打消，因为很多人都写了一个科学文章，以为这是这最后的这个定理了，这不能够变了，这个是错误的观念，这要一定要打消。他说科学并不能给我们真理，这讲起来好像科学不真理了，科学假的了，这也不是，它只能给我们一些假设，接着这些假设极尽真理，就是 approach to the final truth but not truth 啊，不是真，它是颇近真理而已。那么科学家呢这个绝对不能够表示他们呢知道的比他们假设更多的真理，因为科学家要自量力，不能说我发明了这个之后我是万能了啊，这不是的。讲了这个上次这个、今天我们跟这个一个弟兄讲这个这个 carbon 14就是这个碳14号碳的这个测定，就是他这个 Libby 啊，就是这个从前的 UCLA 现在大概不知道在不在了，做这个教授的化学系教授的一个 Libby 这个博士，他发明了一个测定时间的一个方法，就是 carbon 14，就是放射性的这个碳素的一个测定的。
那么他对碳就有兴趣了，因为 carbon 14把他变成一个有名的人，又把他得到了诺贝尔奖金，所以他这个是高高在上了不起了啊，他所以对碳特别有兴趣。那么那个时候这个还早啊，那时候我在 UCLA 正好做一点研究，那么有时去听他这个讲这个讲习，那么有的时候也听他的这个这个 graduate student 这个讲啊，他们说这样子，这个利比那个时候太空还要没有这个还没有登陆月球啊，那么快正在大家想登月球，那么他就自己就因为是学这个碳素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这个金刚钻是碳素是吧，金刚钻碳素，所以它是金刚钻，我们可以人造金刚钻呢，造出来之后没有这个天然的好，但是已经可以造出来，它是造的方法呢，就是在高热啊，在真空啊这种高压的情形之下能够造出来。他一想脑筋想啊，我们快要登月球了，他又是这个因为碳素而这个得到诺贝尔奖金，现在又是一个大学里头很有名的这个教授啊，人家都觉得他了不起，所以他就说，他说他跟学生说，他说你知不知道啊，他说照我们的分析，照我的估计啊，这个月球上面是最好造金刚钻的地方，这个又没有什么压力啊，另外他说也许怎么的，所以没有空气啊，因为没有空气，空气的话这个高热的话就不行，就整个的碳就烧掉了，就没有空气的话碳不烧掉就不会，他说那么那个环境是最好这个造金刚钻的，也许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月球分出去的时候，他那个地已经造了很多金刚钻，他说假如啊我们有一天子到月球去的话那就好了，他说我们去了之后就是金刚钻满地都是，我们就捡它就五十件事啊，诺贝尔奖金奖的话不是笑话，很严重的，和结果我们登陆了，他们带了很多石头回来，不过是石头，没有带金刚钻回来，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地方的专家或者一个地方这个出名并不是他是博士了，真是什么都会了，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所谓的博士就是很小的一点的 narrow very 很小的这个象牙塔里面一个小点啊，这个钻牛尖的一个所谓的博士啊，那么不是他什么都会，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博士讲话我们也不会尽信啊，你说哎呀他拿了博士或者他是诺贝尔奖金，哎呀他讲的话一定是对的，很多这个诺贝尔奖金反对这个宗教，你说哎，他们反对我也反对，就跟人家走那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他这个在某个地方有特别的特殊，但是在某个地方他也很天真，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所以这位诺贝尔奖金的得者，他比较这个理智一点，这个Eccles 这位Sir Eccles 他就理智一点，他说不能够，绝对不能够表示他们知道的比他们假设的更多他说我们所有的科学的观念总是要用科学的进步而改写的，所有的观念都是不断的改写的，就是后浪推前浪的意思，它是牛顿的地心吸力啊，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啊，就是 can be changed 啊，我们所有的观念呢都是因为不断的研究而重新形成新的这个理论，即使在我们短短的一生当中就能看见这种极大的改变，这我们也是真的，我们这个从前这个来这个第一次大战的这个飞机到第二次大战才有这个喷气机，那么大战完了以后我们还没有电视，我们到美国来的时候，我那个三十几年前那个电视这么小当宝贝啊，看也看不清楚，那现在的电视你看多大呢，这都是我们这一生里头也产生了很多事情很多这个90岁的老人他们说哎呀我们看见这个我们那个小时候都是马车，现在怎么后来又变成火车，现在又汽车，现在各种的现在又飞机这些从前都没有的，他一辈子看了很多很多的改进的东西，所以不能说这个是最后的真理啊，不过最终是有很大的改变。他又说了，这位 Sir 又说，很不幸的是，科学家们 以及传解科学的人们，就是那些新闻报纸的这个记者或者写这个文章的人啊，他不了解科学的极限，他们讲论常常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就是 speculation， 他这个 extrapolation， 他就是把它推广的太远了，这个就是超出范围了，讲不该讲的这个推论。他们声称有一天呢，科学可以解释价值、美、爱、友谊、审美观、文学欣赏等等。他说这些都用科学解释的，这个人所以相爱是用科学解释的，是化学作用。看 ，our chemistry is right matches。我们两个化学好，所以我们就相好啊，就这样，就这样。所以他们这个是超过了这个范围了，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他们说这些人说，这一切总有一天呢，这些记者或者这个科学家，这个糊涂的科学家，他们这些总有一天呢可以用头脑的活动来解释明白的。只要我们进一步了解脑子的一切就可以。他以为把脑子里头分析出来里头这个化学变化，这个物理现象，这个电传电的现象，这些东西，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分析清楚之后，我们对这些审美观、爱、文学欣赏这些价值是都可以解决。那么这个 Sir 这个Eccleston 他说，这种看法就等于是迷信。他们这科学家也是有迷信，不要以为科学家说我们相信神的人迷信了，这位科学家说他们那些科学家也是迷信，因为他们把科学已经抬到了科学以外的境界了，已经超过这个科学的外的。那么他认为科学家的责任呢是消除这些迷信，所以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学科学和科技的只要消除这个迷信，不但是站在我们宗教教会的立场消除他们的错误观念，就是站在我们真正科学的人的立场，我们也要消除他们这种迷信要让大家能够体会科学是人类最大的赏识科学的理解并不一定可以完全解释明白，在理解之外还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存的价值。那么伊克列爵士又说了我花了这个毕生的心血致力于脑的研究，也知道脑有很多奇妙的结构，它给我呢有广大它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经验也是极大的这个记忆仓库，这个脑子里的很多的东西很大的记忆仓库，我们刚才早上已经讲过了这些脑子的主要功效都好，但是无论你用尽任何的科学方法来检查脑子，你也不能知道为什么我们张开眼睛就可以看到有光有彩的花花世界。我们的生活在经验的世界中，不是生活在脑子的世界中。这些美妙的这个造物并不是光是脑子里头的不是凭想象的。我从未见过我自己脑子，我们是没有见过自己脑子，还没打开来呢。他说他是脑子专家，他看人家脑子，研究别人脑子，他自己不开自己脑子，因为开了他不能做了呀。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脑子，我所知道是我活在光、声、错觉、语言、思想与行动之中，这是我的世界。这些是科学不能解释的，这是科学领域之外、极限之外的。科学不能解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是独一无二的自我，也不能解释我是谁。科学不能解释我是谁，只有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是造神的形象而造，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这又说，我为什么到世界上来？这他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问题，他也不是他科学研究脑子可以说到的。我为什么到世界上来？我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来到这个某一个地方？为什么今天我们到这儿来了，有的人没有来？这位爵士的也不知道。他说我死后到哪儿去，他也不知道。 那我们知道我们到天堂去，这个人还没有很明显的还没有这个相信这个真神，所以他还不知道，还在追求啊。这些都是超过科学范围的神秘问题，科学已经超过了它的范围太远了，而且已经在毁灭人类啊，树林的伟大，人是个灵，他自己也认识。那么因为科学把人变成这个机械，变成一个动物，变成一个好像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最后的产物，那么把灵性完全不要了，就摧毁了人类的灵性啊，并且呢再给人类一种错误的信仰，就成了迷信了，错误的信仰，认为人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动物，从机遇中，在宇宙中的地球上进化而成啊，这是他讲的啊。这是，不过这并不是说宗教和科学是相反相逆的啊。他说这个Max Planck 就是Planck Constant，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物理家啊，这个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爱因斯坦，他这是他讲的，这个这 Sir Eccles 讲的，爱因斯坦啊信宇宙间有神，海森堡是世界上有名的物理学家，这是刚才我们讲的 Heisenberg 的这个不可知论啊，就是的 limitation of science 的科学的极限的，这个是有名的物理学家，他也坚持宗教的信仰，所以信宗教并不是迷信，也并不是说是一个普通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这最后他说了，而我自己也是一个道地的基督徒啊。这里我收回了，刚才我说他有没有清楚认识，等于他不知道哪儿去，大概他是用这个话呢是描写了一些不幸的人啊，不晓得到哪儿去，他自己承认自己基督徒。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一个诺贝尔奖金的，我并不是他什么都对啊，并不是的，不过这一点上面他是看清楚了。我们感谢神，接着他这个话呢，我们这段这个讲解就结束，我们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的一起的学习到你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看见很多科学家还是迷信，而且因为他们迷信的缘故就诬赖我们是迷信的。主啊，你是知道的，我们信的是真神，是真理。主，但愿我们每个人要把握住这个信仰，坚持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坚决地相信你，我们的信心不再被这些所谓的科学家的讽刺而摇动。我们知道真正能够了解你的人，真正能够在科学上看得清楚的人啊，那才是真的科学家。我们感谢赞美，请你继续地鼓励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完完全全地安息在你里面。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